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啊，就是你正看着一个人，他完全无视了最基础的物理定律，直接在狂风巨浪的水面上，如履平地。
嗯，非常震撼的场景，
对吧？然后紧接着他又用几块碎饼喂饱了成千上万的人，这简直就是终极救世主的标配吗？
确实，大多数人读到这里都会这么想。
但是就在这最辉煌最神圣的时刻之后，这个人也就是耶稣，他转过头指着他最得意的门徒，直接大喊了一声：撒旦，退我后边去。
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反差，
简直让人跌破眼镜。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期待在这些宗教文献里找到那种岁月静好非常有序序的安慰，那你翻开马太福音14到16章的时候，你的世界观估计要被彻底颠覆了。
没错，会被砸得粉碎。
欢迎你渴望获取真知灼见的学习者。今天呢，我们要跟着 Craig Keener 博士讲座的视角来一次深度的文献研读。我们的核心任务呢，就是抛开那些枯燥的陈陈烂掉的神学说教，
那些老生常谈的东西。
对，我们要去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在短短几章的内容里一步一步打破人类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击碎对宗教传统的执念，还有最关键的颠覆大家对救世主这个角色的固有印象的。
也这是这段文件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你知道很多人在读这段文本的时候，往往就是把它拆解成几个零散的神迹故事，
就像睡前故事那种。
对，就像看魔术表演一样。但其实如果你把这三章连起来看，它里面有一条极其严密的逻辑线，
一条暗线。
没错，就是从突破物理维度的身份宣告，然后到瓦解人类社会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界限，最后揭晓一个极其沉重但又无比真实的终极使命。
前面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在为最后那个极具冲击力的反转做铺垫。
哇，所以这绝对不是什么毫无章法的奇迹展览。
那我们就顺着这条逻辑链条吧。要理解它怎么颠覆预期，我们就得从它怎么打破最绝对的限制，也就是物理法则开始。
嗯，第14章的水面行走。
对，这个画面在流行文化里真的太常见了，常见到我们可能都忘了，这在当时的人看来到底有多恐怖多震撼。
我们现在人很容易把它当成某种超级英雄的技能展示，但是在公元一世纪的那个犹太文化语境里，在水面上走，这绝对是一个极其强烈的排他性的神性宣告。
怎么个排他法？
你想想旧约圣经的设定吗？掌控海洋，控制风暴，这可是造物主的专属特权。比如文献里提到的约伯记9章8节，明确写着只有耶和华能擘行海浪。
哦，只有神能这么干。
对，还有出埃及记33章19节也提到耶和华在人面前经过，所以当耶稣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走向门徒，还对他们说：“我是。”
等等，这个“我是”有特别的意思吗？
有的，希腊文里是 ego eimi， 这恰恰就是旧约里上帝的名字和自称，所以他这其实是在用最直观的物理奇迹加上最神圣的语言，在双重确认自己的身份。
哇，那门徒当时的反应可就太耐人寻味了。你想啊，他们都是犹太人，从小被学习经文长大的，结果看到这一幕，第一反应居然是
勾个拐拐。
对呀，吓得半死。他们好像瞬间把所有的神学常识都抛到脑后了。
这其实就暴露了人在面对那种真正的未知时的脆弱。按理说门徒受过传统教育，比如但以理书12章就记载了，他们是相信义人死后复活的，也相信灵魂，
所以他们不该怕成这样。
对，把一个在水上走的人误认成到处游荡的鬼魂，不仅违背了他们的信仰常识，更说明了一点，当真正的神性以一种完全打破日常物理规律的方式降临的时候，人类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恐惧和抗拒，而不是马上就能理解。
确实，不过紧接着彼得的反应就更有意思了。他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一直觉得这个细节里藏着一种很奇妙的机制。
怎么说？
就是水面本身它依然是一个拒绝人类行走的禁区，对吧？彼得并没有突然变异长出什么能在水面漂浮的脚蹼。
哈哈，当然没有。
所以这就很像是一个 需要最高级别安全许可的区域，彼得其实是向那个拥有绝对权限的耶稣申请了一个临时授权。奇迹能发生，不是因为彼得个人的意志力有多逆天，而是因为他拿到了这个邀请。
这个临时授权的比喻真的非常精准，这恰恰揭示了文件中关于神机运作的核心机制，
就是不是能靠自己样来。
没错，不能被个人的主观意愿强行操控，他必须依附于发号施令的那个源头。你想啊，彼得一开始走得挺好的，但当他的注意力从那个授权者身上转移到周围狂风巨浪上的时候，
授权的保护伞就撤了。
对，他就开始下沉了嘛。不过 Keeler 博士在这里引入了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现代案例，就是用来对比这种超越物理法则的经历的。
哎，你是指那个发生在现代燕尼传教士身上的事吗？
对，就是那个。
老实说，我第一次读到这段文献的时候，我的理智是有点抗拒的。就是说，有一组传教士要去河对岸，水流很急，他们以为水只到膝盖，感觉是踩着河床走过去的。
嗯，
结果呢？
结果到了对岸，村民惊呆了，告诉他们说，你们刚才根本就是走在水面上的。还有另外一个女传教士，为了避险，没有和男性挽手，自己祈求水面平静，结果居然也走在水面上了。
是的，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
就是啊，这种发生在现代的，听起来跟神话一样的事情，对于我们现代听众，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去消化它？
你的怀疑是非常理性的，大家都会这样。讲座里引入这些案例，绝对不是为了让我们放弃理性，去盲目相信所有的超自然现象。
那是为了说明什么？
是为了探讨这些事情发生的深层语境。你看，这些现代记录都有一个极其明确的共同点，他们全都发生在特定的宣教使命背景下。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为了走水面而走水面。
完全正确，他们面前有一条阻碍使命的物理鸿沟，他们跨过去是为了完成任务，绝对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你看我有超能力。
懂了，这就跟彼得的情况呼应上了。
没错，如果奇迹发生，那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而不是作为一场表演。当你的目光死死盯住使命的时候，风浪本身就不再是绝对的阻碍了。
哇，这个视角转变得很好。那如果是这样，耶稣首先向自然法则发起了挑战，证明物理世界根本束缚不了他。
那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既然宇宙最底层的引力在他面前都得让路，那人类社会为了维持秩序搞出来的那些宗教规矩在他面前不就更站不住脚了吗？
逻辑满分，这就自然而然过渡到了第十五章，法利赛人质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吃饭前不洗手。
洗手？今天看来这不就是个卫生习惯吗？
在当时可没这么简单，这有着极其沉重的宗教意味。饭前洗手原本可能只是一小部分离散犹太人保持洁净的习俗，但后来被法利赛人给系统化律法化了，
就是被强行拔高了。
对，他们把这种外在的仪式拔高成了评判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到底圣不圣洁的绝对标准。
耶稣对此可是毫不留情啊，他直接拿以赛亚书的话怼回去，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而且为了说明这种虚伪有多可怕，文件里提到耶稣举了一个叫戈尔板的例子。
戈尔板，你能给听众详细解释一下这个戈尔板到底是个什么运作机制吗？为什么耶稣会发这么大火？
戈尔板其实是古代犹太社会的一个专有名词，意思就是献给神的供物。
听起来挺神圣的。
表面上是。在当时的社会伦理里，赡养年迈的父母那是天经地义的。就连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还有当时的拉比文件都说，孝敬父母是极大的诫命。曾有拉比为了孝顺甚至趴在地上让母亲踩着他的背上床。
我那要求真的很高了。
是的。但是呢，一些所谓的宗教虔诚者发现了一个法律漏洞。当他们的父母需要钱养老的时候，他们可以指着自己的财产宣布，这些钱我已经起誓做了戈尔板了。
打断一下，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亿万富翁把钱全捐给自己的免税基金会，表面上标榜慈善，
对，
实际上钱还是他自己控着，然后任由自己的老母亲被房东扫地出门。
这个比喻绝了， 就是这么回事儿。他们利用一个看似神圣的宗教誓言，给自己套上了一个合法的盾牌，嘴上说钱捐给上帝了，不能给你，但实际上钱还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完美的逃避羁绊人性责任的借口。
这真的是本末倒置了。
没错，所以耶稣才强调，原则永远高于那些被人类异化的教条。文件里提到《申命记》22章里的一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
哪个例子？
就是古代律法要求人在平顶房屋的边界建一圈护栏。
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平顶屋是大家日常活动的场所。
但今天我们基本不住那种平顶屋了呀。
保护邻舍的安全，它变了吗？
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开车系安全带，或者遵守建筑安全规范，其实就是在践行那个核心原则。
完全正确。
这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角度。你知道文献里也提到现代教会如何对待传统。我们在社会里也常看到有些群体非要把自己的规矩凌驾于根本原则之上。
嗯，这种现象很普遍。
特别是面对现代不断变化的文化规范时，有的人就毫无底线的迎合，文化流行什么就顺应什么。而另一些人呢，只要是文化提倡的就盲目的去逆反。
在这里我们必须保持一个绝对中立和客观的视角来传达文献的观点。无论是毫无底线的顺应，还是盲目的逆反，甚至把个人的主观体验凌驾于圣经原则之上，
其实本质都一样。
对，从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来看，这些做法本质上都在削弱核心原则的权威。耶稣说的非常严厉，他说那些盲目拔高传统的人是瞎子领瞎子，最后两个人都会掉进坑里。
确实很严厉。那当耶稣说出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这句话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把宗教仪式的虚伪外壳彻底给砸碎了，
砸得稀巴烂。
然后呢，一旦饮食上的洁净标准被打破了，那堵区分我们是洁净的内部人和你们是不洁净的外部人的无形的墙也就轰然倒塌了。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接下来那个外邦女人的故事。
这真的是这段文献里最具戏剧冲突的一幕了。一位外邦母亲，马太福音里刻意称她为迦南妇人。
迦南，这可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宿敌啊。
没错，这个词不仅唤起了宿敌的记忆，也呼应了马太福音家谱里的外邦女性。这位绝望的母亲求耶稣医治她被鬼附的女儿，结果呢，耶稣的回应让人大跌眼镜。
他说了什么？
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等一下，真正有趣或者说让人不适的地方来了。即便是个测试，把一位心急如焚的绝望母亲比作狗，这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听起来都太刺耳了吧？这难道不是某种种族侮辱吗？
如果孤立地看这句话，他确实极度冒犯。在古希腊和当时的文化里，狗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养的可爱宠物，它是个非常严重的侮辱词汇。
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
当我们深入看耶稣一贯的行事逻辑，就会发现他是在利用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偏见，设置了一个终极的信心障碍。他其实并没有直接指着他鼻子说你是一条狗，而是用了一个比喻，
用拒绝来试探他。
对，耶稣经常用表面上的拒绝来逼出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坚定不移、极其渴望的信仰力量，不是为了贬低，而是为了激发。
哇哦，那这位妇女的反应真的是绝了。文件里管这叫什么来着？神圣的厚脸皮吗？
哈哈，对， Holy Chutzpah。
她完全没被这个冒犯性的比喻击退，她顺着耶稣的话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情商和韧性绝了。
他等于是说，我知道你们的边界在哪里，但哪怕是你们能力中溢出来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碎渣，也足够救我女儿的命了。这种执着在圣经里是非常珍贵的特质。
还有别的例子吗？
有啊，比如迦拿婚宴上的玛利亚。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到，他转头就用类似法老命令仆人的口吻让大家照耶稣说的做。 还有猜屋顶把瘫痪朋友放下来的人，患血漏的妇人，还有那个瞎子巴迪买。
所以克服障碍的信心才是真正的试金石。
完全没错。而且紧接着耶稣就在外邦人的地区行了外邦4000人的奇迹。
哎，说到这个奇迹，刚才提到了碎渣儿，这4000人吃剩下的刚好是7个小篮子。我记得之前喂饱5000人的时候，剩下的是12个大篮子。这两个数字是不是有什么暗号？
这里的细节确实让人兴奋。在古代进贡文件里，数字往往有象征意义。12个大篮子毫无疑问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
那7个小篮子呢？
在当时语境中，七经常用来指代古代迦南地的7个外邦民族，是外邦世界的一个缩影。所以多出来的这7篮子恰恰就是刚刚那位迦南妇人渴望得到的给外邦人的碎渣儿。
哇哦，这就全都串起来了。另外文件里也解释了，只恕男人不恕妇女和儿童，这只是当时的文化习惯对吧？
对，公共集会清点成年男性是习惯，不是马太在歧视妇女儿童。
明白。那逻辑线走到这里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耶稣证明了自己不受自然法则的束缚，撕碎了宗教教条的虚伪面具，甚至跨越了种族界限。当所有的旧有认知都被打破之后，终极问题就来了，他到底是谁？法利赛人还在那求神迹呢，结果耶稣把门徒带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
法利赛人要求神迹真的很荒谬，他们能看天象预测西边下雨南边刮热风，却看不懂眼前这位正在颠覆世界的弥赛亚。
门徒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耶稣警告他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他们居然以为
是说他们忘了带饼，
哈哈，完全忘了刚发生的奇迹，所以耶稣才要把他们带到凯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充满异教崇拜的地方去。
对，那里到处都是岩壁和崇拜潘神的神庙，就是在那个远离犹太权力中心的地方，彼得终于猜对了答案，你是弥赛亚。
但费解的是，耶稣居然让他闭嘴，为什么？既然猜对了，为什么要保密？
这就是学术上说的弥赛亚的秘密。当时的犹太人，像所罗门诗篇里写的，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常胜将军，
一个能推翻罗马统治的霸道总裁式救世主。
没错，如果耶稣在犹太区公开身份，立刻会引发政治暴动，这跟他作为受苦仆人走向十字架的使命是相悖的。但在外邦区，比如治好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就可以公开，因为外邦人没有这种政治误解。
原来如此，所以彼得现在其实只是拼图拼对了一半。
非常贴切，文献里引用了马可福音里盲人被2次搓抹的隐喻。第一次搓抹，盲人看人像树在走，
视力恢复了，但还是模糊的。
对，直到第二次错抹才看清，门徒现在就是一半的视力，他们认识了弥赛亚，但必须等到经历了十字架和复活，也就是第二次错抹，才能看清全貌。
就在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下，耶稣对彼得说，你是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等一下，教会这个词 Ecclesia 文献里的解释很颠覆啊。
是的，Ecclesia 根本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专属词，在当时它就是一个指代公共集会或者是市民大会的普通词汇。
就有点像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市政厅集会。
对，它是极其入世的，不是躲在与世隔绝的神庙里。耶稣宣告，基于彼得任性建立的这个群体，连阴间的门都不能胜过它。就像特土良说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哇，彼得刚拿到了天国的钥匙，结果下一秒，当耶稣预言自己要受难时，彼得拦住他，耶稣直接骂他是撒旦，这转变是不是太快了？
因为彼得的逻辑跟当初在旷野里试探耶稣的撒旦是一样的，
就是想要跳过受苦，直接拿走权柄。
对，任何试图剥离受苦与牺牲，只想要权力和荣耀的信仰，在耶稣看来都是撒旦的逻辑。文献里提到了柏拉图的哲学观点，永远存在的事物比短暂的更重要，你只有放弃现实的算计，在永恒的光照下生活，才能真正保全生命。
哇，今天这场研读真的是一场对既有观念的粉碎与重建。你，听众朋友们，我们从水面上的奇迹出发，看到了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耶稣，他看穿了宗教仪式背后的虚伪，跨越了种族界限，最后粉碎了人们对霸道总裁式救世主的幻想，走向了十字架。
这一路确实打破了我们的舒适圈。不过在结束前，我想留给听众一个衍生出来的非常有挑衅性的深刻思考。
好，大家仔细听。
刚才我们说，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这个叫 Ecclesia 的公共集会，并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们往往觉得教会像个城堡，在防守外界的攻击。
嗯，一般都这么想。
但是你想想，门它是一种防御设施，门是永远不会主动攻击的。
哇，
这是否意味着耶稣心目中跟随者的使命从来都不是躲在城堡里防守，而是拿着那把钥匙主动出击，去攻克死亡与绝望的大门，把被困在里面的人抢救出来？
天哪，这视角的反转太有力量了。门不是用来防守的，是我们该去攻克的目标。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索，期待你带着这个全新的进攻视角去重新审视你所面对的世界。我们下次见。